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主的恩典够我们用，那么在时态上它是永远是现在式啊，不是过去主的恩典曾经够用，或是有一天主的公恩典将要够用，而是每一个的现在，每一个的现在主的恩典都够用啊。所以我不知道来的时候我们带的是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或是有什么痛苦，在肉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疾病，或是在侍奉的环境上有什么样子的难处啊？我相信认真服侍主的人都一定经过，主啊，我再也走不下去了，有没有过啊？那感谢主哈，同路人甚至到一个地步说，主我再也不干了，有没有？有同路人哈，啊，弟兄姊妹，走这条路真的是哈，主常常就是把我们带到绝境，他不是要找我们麻烦，他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转机，一个全新的突破，把我们带到这位恩典的主面前。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也许是施布真，有一次在他非常灰心疲倦软弱的时候，躺在客厅的这个椅子上，什么力量都没有了，在那边全身无力哈，就突然看见家里面客厅挂的一个牌子，天天进出都看到的牌子，根本都早就已经忽略的牌子，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个恩典够你用的动词特别用绿色把它标出来，就表示要提醒你，这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不是特会完，不是明天，就是现在。当你碰到耶稣的时候，其实所有的难处在我们里面失去了它的分量。所有的捆绑要因着看见耶稣，锁链全部脱落的。那所有的伤痕，所有的痛苦，因为碰见耶稣，我们得到了安慰。那弟兄姊妹，我们特会里面虽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专题，虽然会有不同的信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心，都是要向着耶稣去的。当人遇见耶稣的时候，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不是指外面的，就在我们里面通通都 OK 了，加油，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追求主。那这次昨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提了，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系列的信息，我还是要简单的提一下这一次讲道成肉身的神圣意义和使命这个信息其实是很不容易讲的哈。我刚刚看了一下，我是第一次讲是1998年1月份讲的。那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我到今天还是不会讲。昨天晚上跟同工们交流到很晚，睡觉的时候已经12点了，早上3:40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那个不是时差的问题，是想到这个信息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原来我说我们很早就讲了，20年前就讲了，连博训考试题目都考这一题了，还记不记得你们考过这一题？那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答案都有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年自己也以为懂了一点点，但是每一次被带到这个伟大的题目面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贫穷因为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仇敌怕道成肉身，对不对？约翰一书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信，只有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我们才知道是出于神的，对不对？撒旦不肯承认耶稣，拉撒勒人耶稣，他相信他是神，他也叫他站在神的地位上来面对仇敌所有的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却永远站在人的地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你就发现仇敌怕到成肉身啊，因为这么伟大的神，这么伟大的生命，他愿意降卑成为人啊，站在比天使还要微小的地步。像今天早上陈根讲的，神就是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婴孩和吃奶是特别描写软弱的人性啊，这就是婴孩。婴孩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婴孩就是这么样子一个软弱的啊，所以在仇敌面前，神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而叫他报仇的哑口无言。那撒旦那一天，当神的儿子率领他的教会啊，在这里要废掉撒旦的时候，撒旦是输得心服口服。撒旦被丢到无底坑的时候，他是心服口服，因为这一般软弱的人性却活出了神的荣耀。这是道成肉身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希望博训的学员，我们在这里，我们虽然会上了很多的课啊，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像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追求不是追求自己而已啊。那你们肯追求，我们肯追求更好的生命，肯追求跟神一个更对的关系，这也都是整个博训的核心啊！啊，我们讲到我们是在借着生命的追求啊，那这个我们在这里非常注重生命的追求，生命要被神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被改变。当生命被改变，跟主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生活就一定被改变啊！我说今天整个 Christianity 基督教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力量、资源啊，一直去解决人的问题，就满足人的需要啊，去解决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舍本逐末。我不是说人的问题不重要，主耶稣来，他也就是要来安慰、帮助、拯救我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可以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主耶稣来也的确是做这些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知道神解决的方法，人碰到难处是找方法来解决啊。那么神是在人的身上做工，神是借着人来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人对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对了。所以当我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过去了。当我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很多摸着我的、在乎我、我在乎的、我受伤的、我受搅扰的东西就都过去了。当我们这些东西被解决的时候，夫妻自然相爱啊，教会自然合一啊，你在职场上你自然会有见证啊，你有安息，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跳出这些东西，一直去解决人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舍本逐末。你会发现我们疲于奔命，我们永远解决不完生儿女的问题。所以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还是要再讲，教会的领袖，我们永远不可少的事情就是不可少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常常屈膝，在主的面前跟主有第一手的相交啊，能够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啊，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没有间隔的，你就发现很多的难处虽然都在，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道成肉身是神仇敌最怕的，道成肉身也是神所要的，他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可以荣耀神啊，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性里面，他要让他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替代我们啊，能够让道成为肉身，他的荣耀透过我们被彰显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哈，道成肉身这四个字啊，看起来就很奥秘，对不对啊？我听过读哲学系的人告诉我说，这个啊，哲学系的人都懂得一件事情啊，就是要学习去讲、去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啊，别人越看不懂呢，就越奥秘啊，别人越听不懂的东西呢，你这个人的这个水平越高。那我们看到道成肉身，我们就吓了一跳，觉得这是神学院的课啊，这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理论。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哈，道成肉身它一点不是一个深奥难懂的神学东西，但是它是一个太重要、 太令人稀奇、太宝贵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和启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我相信听完这六堂，你就知道道成肉身跟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发生绝对的关系。不管你个人，不管你的家庭，不管你的教会，决定跟道成肉身发生关系。当我们偏离这个路的时候，我们是在走迂回的道路，因为我们跟神的儿子是分离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主以外去追求很多，甚至在宗教世界、在基督教世界被人夸奖、被人推崇、被人大力推行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回到最根本的东西来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讲，道成肉身不光是仇敌怕的，也是神所要的，也是神家其实最大的需要，能够给人给教会带来最大的祝福啊。我决定相信，今天你所佩服的人不是一个神学道理懂很多的人啊。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所佩服的人，我们自己所最喜欢羡慕的人，决定不是那些大有才干的人，甚至不是那些很有钱的人啊，我们是羡慕一些人能够真正活出耶稣的人，能够让我借着他遇见主、遇见耶稣的人，他能够把真理带给我，把恩典带给我，把主的爱带给我啊，把属天的祝福带给我们。所以我这次的信息大概分六堂讲哈，因为我从前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讲了五个题目，但是这五个题目我这次把它合成两堂讲啊。所以头两堂我特别是从基督这个角度啊，从基督的角度，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来看基督道成肉身的神圣意义和使命。我想这个老生上了这么多年，要简单复习一下应该很容易哈。哪五件事情？第一个，不可以看哈啊，在肉身中彰显神啊。第二个，在肉身中遵行或是完成神的旨意。第三个，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对不对啊？那第四个，成为救恩的源，不是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那第五个，成为救恩的元帅。那这五件事情都太重要了，我今天就得这样子快快的把它讲完，我心里面也蛮着急的啊。但是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也算是我请求你们，我已经讲了20年的信息，今天早上还是吓得我睡不着觉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什么都懂了哈啊，于老师你又在炒冷饭，你又在讲我知道的东西。我希望我们一起都在主人面前带着一个很谦卑的心来认识这个伟大的真理啊，这么伟大的救恩啊，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以后，听到的时候不是听到这四个字我们就觉得很遥远、很抽象、很奥秘、很高，乃是跟我发生最直接的关系。所以头两堂我从基督来看道成肉身的意义和使命，那么后面的四堂我这次是从教会啊，虽然类似的信息我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讲过，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摆在一起，让弟兄姊妹再来重新的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啊。这是我里面整个信息的架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啊。那杨老师昨天晚上讲到 What if， 就是说神如果真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敬拜会不会不一样？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到底神是不是真在这里？对，道成肉身的耶稣曾经在地上33年半，他现在回到父那里去了，但是道成肉身耶稣的生命今天都在你的里面，都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这位曾经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耶稣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在活生生的向我们说话啊，让我们真认识他，真认识他。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堂啊。 在基督道成肉身的神圣意义和使命的第一讲，我今天早上讲五个点的前两个点。那这两个点不光在基督的身上是这么真实，那这两个点今天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身上跟教会的身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和重要的哈。那第一个讲到他在肉身中彰显神。那刚才我们早晨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再一起来背好不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那非常好哈。那首先我们看见这个道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他跟神的关系就是太初就有了，他不仅跟神同在，他甚至说道就是神。那第二个，这个道跟万物万有的关系，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那里特别讲到，万有是靠他造的，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刚才特别讲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怎么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万有都是为着他造的。那我现在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到底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讲啊，为着他，对不对？不光是借着他让我今天有生命有气息来到这个地上，也根本就是为着他。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事情搅扰我们？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有那么多的人，我里面过不去，我的感觉过不去？如果是真的，我今天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手机放到我的口袋，一天用到我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说我读经祷告没有时间，我聚会没有时间，是真的吗？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着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造作、所做成的。真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要很谦卑的回来哈，看圣经的真理。那这个道今天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底下说到道跟人的关系，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任何人跟这个道相碰一定得生命。任何一个人，不管他今天的处境多么糟糕，多么在黑暗中，当他跟这个道一相遇的时候，他一定得生命，他一定得到生命的光。而这个伟大的道起初跟神同在，他就是神。而这个道有一天来到我们中间，圣经上刚才读的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请大家注意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啊，英文版都是翻译作 dwell 哈，就是住哈。那你去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啊，它这个字是可以翻译作 tabernacle， 就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啊。这是我们过两天讲会幕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讲的。这位道有一天来到我们中间啊，他真的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节那里讲的道到底是指的谁？是谁？讲的我们的主耶稣。那么经文的证明就在十四节，对不对？有一天这个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刚才杨老师也讲过，他以前也讲过一篇信息，那恩典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一个 living God， 他是一个活的神，他是一个活的人啊，不是我们只是认为说，哎呀，我需要钱，我这个主给我钱了啊，我需要医治，我得到了医治啊，我需要工作，我得到了工作。弟兄姊妹，这些我们也都说它是恩典，但是恩典其实真正的恩典的本体，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道太初跟神同在。这个道有一天来到人间，住在我们中间，啊，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两个是这样子的和谐啊。当他对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女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叫做恩典。什么叫做真理？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恩典和真理在他的身上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也是一个活的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读圣经的时候要遇见说话的神啊？因为神的道就是他的自己，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68节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生命都在他里头。”那他的话跟神，神的话跟神是一个啊。我们人。我人是人，我的话是话。我今天跟你讲说明天我去见你啊，跟你约好10点钟在哪里见，那这是我的话。但是可能我今天就出事了，死掉了，我见不了你。我的话跟我的人可能是没有办法摆在一起的，但是主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说什么就什么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神啊，这个话道就是神啊，这个道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有一天他来到我们中间啊，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当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其实你别的听不懂，你就是要知道这位伟大的神有一天取了肉身的形象来到人的中间，他来把恩典把真理都带给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他来的，对不对啊？什么叫做律法？你必须如此行才可以得活。那么恩典呢？啊，这个律法是要求我们成为圣洁，恩典却是神把圣洁赐给我们。啊，什么叫做律法？你必须要行义才能活。啊，什么叫做恩典？在他儿子的里面，我们因信称义了。什么叫做律法？律法是你必须要有好的行为。什么叫恩典？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了以后我们才可能有行为。什么叫做律法？律法你必须达到这个，必须达到那个，必须这样子做。那什么叫恩典？恩典不是讲达到，恩典先讲得到。我得到了救恩，我得到了耶稣基督，我得到了伟大的救恩，让我可以达到神对我身上的律法的意义，能够成就在我这不随从律法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我们今天太多的人信了耶稣，我们还是回到律法，还是回到我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道成为肉身啊，他把恩典真理带给我们，那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么他来了以后呢，他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先看第一讲的第三个点啊，我再回头看第二个点啊。他来是为了要彰显神啊，在这里我列了几节经文，这些经文都是我精挑细选挑出来的哈。那只能代表性，那圣经上的经文其实还是很多的，你们如果愿意花时间的话啊，可以自己回去的读它哦。但是这些经文都是登堂入室，直截了当的讲出来啊，神的儿子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1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你发现了没有？耶稣基督来，他是在肉身里面彰显神。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我们很难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我们顶多从圣经上的记载啊，律法的要求去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的法则啊，了解一点神的心意。但是对于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不容易认识，不容易了解啊。那么圣经上这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父怀里的独生子给他把他给 manifest， 给他给表达出来了啊。你如果要去跟老美哈、啊，去跟回教国家的人，去跟非洲的人讲啊，中国的山水画啊。或是台湾这个从前那个张大千很有名的泼墨画，你们听过没有？听过哈？啊，你去跟老美讲什么叫泼墨画哈？那个啊泼上去啊什么弄，他听不懂的哈、啊。什么这个泼墨？怎么泼出什么来？啊，你把张大千的泼墨画一给他看的时候，他就叹为观止。哦，原来这个叫泼墨画。你光讲太抽象了，你讲神。讲得太抽象了，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想要找到神啊，但是他们讲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而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神的真相啊。那这所以是神的形象，所以你知道耶稣来就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从前有一个大学教授，跟他传福音叫他信耶稣，他很难相信。那圣经上很多的东西都是他没有办法过关的哈、啊，什么童女怀孕啊，道成肉身啊，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是他没办法信的啊。这个他很喜欢去教会，他觉得教会的人都很好啊，团契他又有中国饭可以吃哈、啊，在美国读书呢是吃到中国饭也很高兴，所以他很喜欢去团契，但是他就是不肯信。啊，直到有一次这个冬天下大雪，他住在美国东岸啊，下大雪的时候，这个冰天雪地，他就看见外面树上有一只鸟啊，但在那边跳来跳去，很可怜的啊。那个他想这种天寒地冻，他死定了，然后他就跑去把家里面的这个车库的门打开来啊，就去对鸟说：“鸟啊，赶快进来哈、啊！”他说：“我让你住。”啊，他是为了救他，为了帮他，他怎么叫那个鸟就飞走了，又停到更远的地方。哎呀，他想来想去没办法，他就去拿一些米啊，那撒在这个车库的地上啊，然后就一直告诉鸟，指着这个米给他啊，那他还是不来，他甚至飞走了哈、啊。哎呀，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沮丧，他觉得我要救你，你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突然一下，这个圣灵提醒他，你就是不相信道成肉身。他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要去帮他，我要变成一只鸟去把他叫下来，对不对啊？他才这样想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那你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为什么不能相信道成肉身呢？啊，所以他那一天以后，他整个态度改了。他来到教会以后，就非常认真的听到，后来就决志信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神是爱，神是能力，神是光，神是圣洁的神。那我们可以讲，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命上不会有直接的感觉。可是当你如果从圣经里面你好好去读耶稣啊，读四福音，好好去读四福音，每一个细节都要好好的去读它，你就晓得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我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哈，我讲耶稣生平讲了十几讲啊，讲了快20个小时。那就是你从很多的角度去读耶稣，他身上他讲的话，他做事的原则，他的态度，连他不讲话的时候，他都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马可福音呢，你记载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你就知道长大麻风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是被人赶逐的啊，他是充满了自卑，已经够痛苦了，全身都烂掉了啊，全身臭，全身痛苦，却要被家被社会贫除，要关在城门外啊，看到人来的时候要自己要喊着说啊，我是不洁净的人，请你们远离我啊，一生活在这样子的痛苦里面。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 他说主啊求你洁净我，他说你若肯你一定能够叫我洁净啊。圣经上怎么说，你马上就我肯了哈啊！耶稣动了慈心，对不对？耶稣动了慈心，而且用手按着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可以一句话就叫他好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